所以地生众宝啊，我们的心地也本具一切众宝
啊。
第八，地能生众药，我们的心地也具备一切药
啊。
法就是药，你如果能够了解佛法来对治烦恼，那也是靠心。假如没有心去用功，烦恼除不掉，除烦恼的方法就是靠法药
啊。
那么这个法药从哪里来啊？离不开心，还是本心地里面本来具足这些法药来对治那些烦恼的啊毛病
啊。
这第八，地能生众药，我们的心地也有种种法药来对治烦恼的毛病。第九，大地为风所不能动，心地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修持啊，成就佛国就八风吹不动，这个不用说了啊。第十，狮吼不惊啊，大地就是狮子吼啊，它也不会害怕啊。我们的心地啊，从无量劫来，在这个三界六道中轮转呢、啊，他也不会有所害怕，他照样的啊、保持他的清净心地，还是不变中能随缘呢、啊。随缘是常不变，所以呀、啊，表示心地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个真意，好像狮子吼而不怕。那么这是《宝云经》里说的地的十一啊。表这十种的心地之法啊。现在这里用这个地的意义啊，在这十种意义当中，它是最主要的，拿这个第二种为众生所依来说明这个地界啊互不相知的道理。对这个地彼此互不相知而辗转因依住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约他自己本身自类同样是地，约自类来说明彼此相因相依而住啊。四象上的地，我们脚底上踩的地呀、啊，不晓得有多深多厚，地质学家可能知道，我们没有研究地质学，不晓得这个脚底下所踩的地呀、啊，究竟有多厚多深。不管它有多深多厚啊，地它都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啊。那每一层的地质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刚刚地面上第一层的地质，再往下第二层的地质，第三层的地质都有不一样的情况的。我们在建筑的时候把地挖开来，挖地基的时候都可以看出这个地啊一层一层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人很聪明啊啊，龙这个吃的东西啊，它也会学习这个地的这个一层一层的情况啊。做柜做些九层高有没有啊啊，九层高啊，这一层一层的啊。那么每一层都不一样，他用一些配料哈、哦，咸的甜的配起来，那么一层一层把它蒸起来，成为一个九层糕。这学习那个地一层一层啊，这个地一层一层啊，上面第一层地，它是依靠下面第二层地，第二层地持上面的第一层地，上面第一层为能依，下面第二层为所依。下面第一层为能持，上面第一层为所持，第二层啊能持，第一层所持，它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这是能持，这是所持啊。第一层是所持的，第二层是能持的。那么这样子一直下去啊，那么第三层又是能持，那么第二一层又是所持。那么第二层是能依，第三层又是所依，这个叫做辗转因依住，懂不懂啊？辗转因依住，约他自己本类啊，这一层一层的地，不管它是九层十层一百层 啊，都是上一层乐衣，说上一层为能衣，下一层为手衣，这乐依靠，说乐彼此相依靠，上一层为能衣，下一层为手衣，乐相因保持，保持它，下一层为能持，上一层为手持，这样子一层一层啊，第三层为手持，那么下面第四层就是能持了，这个叫做辗转因依处。怎么辗转呢？三跟四，四跟五，五跟六，六跟七，就这样子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底下一层的金刚髻。金刚髻，佛经里面叫做金刚髻啊，金刚般若的那个金刚髻是边髻，又到这个地层的最下一层啊，一直到最下一层，他们照样都是这样一层一层彼此相依而安住的，所以叫做辗转相依住啊。这个彼此辗转相依之间呢，啊，辗转因依之间彼此互不相知的。第一层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第二层所持啊，那么第二层地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持这个第一层地，他为什么要能持他？第一层依第二层，他也不晓得为什么要依靠第二层，第二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被这个第一层所依，这样子一二三四一直累下去啊，情况都是一样的，彼此互不相知，一不知二，二不知三，三不知四，彼此互不相知啊，所以个个不相知，彼此个个不相知。那么这是比方法，越法来说，诸法亦如此啊，一切万法事实也是如此啊。那么拿我们众生心地上的烦恼法来说，粗的烦恼，一细的烦恼啊，见思见惑比较粗啊，一思惑，没有思惑不会有见惑，思惑一根本无明，没有根本无明的习气就不会有思惑啊，根本无明，这个无明烦恼叫做根本吗？它就是为这个见思惑的知末烦恼所依的，所以必定是粗的一细的啊。那么苦报就是依靠所造的业而有了，苦报依业，假如你不造恶业怎么会有苦报呢？乐报也是依业，假如你不造善业怎么会有快乐的果报呢？所以果报是依业而有的，业是依无明烦恼而有的，假如没有无明烦恼怎么会去造业呢？所以业无论善恶业都是从这个无明烦恼来啊，所以我们的心所法里面有善心所，有不善心所啊。那么善心所生其现行，它会造善业升天做人，不善心所生其啊，它就造恶业贪嗔痴等啊，就将来就堕落在苦报里面。所以报依业，业依烦恼啊，烦恼依什么呀？烦恼依无明啊，啊，根本无明为一切烦恼之总依啊，所以无明为升起一切烦恼的总根本，好像大地啊。那么无明自己没有实体，是依真而有的，依真如自性而有的，离开真如自性，无明妄法不可得啊。所以彼此辗转相依啊，都没有实体，彼此互不相知啊。所以这个大书里面解释说，辗转无体，无物可相知，实则后在万物而不仁也，后在万物而不仁也啊，仁是仁慈的仁啊。这种解释啊，假如不懂得中国哲学，古代哲学啊，像老子庄子这些书没有读过，是没有办法懂的。这个辗转相依 而互不相知。他互不相知的道理，借这个老子《道德经》的一句话，后在万物而不仁也。这个不仁也，指不仁两个字啊，它是借用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话啊，用这一句话来说明彼此不相知，而说这个大地厚在而彼此互不相知的道理呀、啊，我觉得有一点很勉强啊，而且这个解释的时候要增加很多麻烦，因为这个仁慈的仁而用不仁的解释啊，在佛法里面平常我们是没有这种的说法他这个话是根据老子《道德经》的第五章老子《道德经》这个第五章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假如你读过老子就可以知道，他借用这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啊，是曹，就是这个比丘心意的必出那个出字就是出是曹就是用曹去编织的那个动物的假象古代呀春秋战国在周朝时代一般人这个祭祀的时候啊，他有一种的祭祀的这个工具啊，是用草去编织的这个动物啊，做成像狗的样子，所以叫做刍狗啊。这个刍狗这个东西啊，它是祭祀的时候用的，它编织好了要用的时候要拜拜，它就摆在那边就是成为一种这个祭拜的工具。拜好了，你们这是草编的，就随便乱丢啊，把它拆掉，随便乱丢。啊，那么这在周朝的时候，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啊，因为都是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祭祀用的用品啦。后来呀、这个东西不用了，所以既然不用这个东西呀、这个刍狗根本我们就普通一般人是莫名其妙了，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说，因为老子的对于这个仁字的看法，仁慈的仁的看法呀，跟孔子的看法完全是两样的。孔子的学说呀，始终不离一个仁字，讲究仁慈的。我欲因仁之仁师质疑，他的学说始终不离一个仁字。老子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他把这个仁字摆在第三级的所以他对于这个仁呢、并不看重很清淡，所以他会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他说这个天地都有不仁的情况发生他把这个万物啊，要用就摆在面前，不用就把它拆散了，随便乱丢那么这个不仁，就是说这个大地厚载万物啊，谁知道他的功德一般人不念他的功德，不知道他的功用在哪里，就好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情况一样。所以他这个解释里面的大叔的文字写作使则厚载万物而不仁也我读到这里啊，我想了半天，他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地的载的作用，而来说明这个不相知的道理呢因为多上这一句话，我们解释起来非常的麻烦，很困难，就是把这些道理都搬出来了，你也未必能了解这个地的彼此相依而互不相知的道理，未必能够成为有力的帮助。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我们现代人讲经因为现在的风俗习惯有很多跟古代已经都改变了，都不一样。那么因此这个古代的文字我们现在啊看起来根本就莫名其妙 啊，假如你一一都要按照原来的注解去讲啊，这难怪会有人说讲的人自己不懂啊。假如你按照这个文字把它背下来啊，使这后载万物而不仁也。这个字，这个不仁两个字，在我们佛法里面很难讲通啊。啊，那你如果把这个道德经的内容把它搬出来，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所以因此之故啊，我平常讲经固然离不开古注，离开古注我们没有守一的根据啊，不能随便讲话啊。但是古注里面的一些引证的文字啊，我们不能通通用，不能都用。假如都搬出来都用的话，那麻烦透了啊，那必定要回到古代那个时候，有这个著作是什么时候著的啊？例如说《清凉国师》，他是在唐朝的时候著的注解啊，著这个的《华严大疏》。那你必定要回到唐朝清凉国师那个时候的啊，这个地方民情风俗一切都要最起码得到了解，然后你才有办法啊讲通他的东西，他的文字。否则的话，有很多地方都会跟这一段的文字情况相同，看得简直莫名其妙啊。所以如果你必定要把这些文字都配合这个华严大疏来讲啊，难起了，简直是没有办法讲啊。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我很少啊把这个注子的原文把它念出来说明。如果把这些注子念出来说明的话，那真头痛啊，一句话恐怕讲他一天讲不完啊。那么就是像他解释这个无明烦恼啊，就像大地啊，为一切业所依，为一切果报所依啊。但是这个无明烦恼啊，实际上对于这个业与果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就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情况一样啊。是这种解释法啊。他不但是引证这个老子的话来做解释，那么引证三照大师的照论处处都用啊，时时都用得上。所以他接下去又引证这个照论里面的话说，赵公一云，乾坤倒伏五味不尽也。乾坤倒伏五味不尽也，这个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地彼此不相知的道理啊。实际上啊，这个赵论里面的这个乾坤倒伏五味不尽也，他这句话是出在这个物不迁论的最后一段啊。他这个物不迁论的最后一段写着，然这乾坤倒伏五味不尽，洪流滔天无畏其动，苟能弃神以济物，思不远而可知矣啊。这个古代这些文字都很深奥，很不容易了解。它只是要说明这个万物并不迁不动啊，指这个不动的意义啊。因此它乾坤倒伏，乾是天，坤是地，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假如说最严重的情况，天翻过来，地升上去，乾坤倒伏啊，倒过来，天本来是在上的，全天在上，现在我要把它倒过来啊，全天在地下，地往上升到上面啊，变成全天在下面倒过来，在下面，地到上面去啊，盖覆这个天啊，纵然这样子啊，无畏不尽，谈不到动啊，还不能说它是不尽啊，还是尽啊，乾坤倒伏而还是尽。我们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是管他去天翻地覆 管他去天翻地覆。这个天翻地覆这一句话就是根据赵论的乾坤倒伏而来的啊。那么本来他这个赵论的原因啊，他是说明这个动中啊，动向不可得 洞中的洞相不可得，当提即静还是静，所以不迁，物还是不迁啊。乾坤倒伏无畏啊，无畏不静还是静啊，还是静，是这个动向不可得，当体寂静，它的意思在这里。可是哪来引证现在这个地的意义啊，来说明这个彼此不相知而彼此生万物等，好像又很难了解啊。所以这个古注啊，有些地方是很不容易了解的。那么这是说明地啊自类的相因相依啊，解释经文里面辗转相依住啊，自类的啊，这个相因相依说完了。还刚才讲的是地呀、啊，很深很厚，彼此一层一层的相因相依而住，所以叫做辗转因依住啊。第一层的地因为由第二层的地为它所依啊，而第二层的地持住保持住这个第一层的地啊，所以相因相依啊。这是越他自己自类，同样是地的自类啊，来说明这个辗转因依住。其次再约异类的相依，异不同了，跟谁不同啊？地下面呢、啊，有水，有风，有虚空，月水风虚空这些大做它所依的，为地所依，而来说明这个辗转因依住啊。这个道理就出在《华严经》的第50卷啊，《如来出现品》第37，《华严经》80卷有39品啊，第37品啊叫做《如来出现品》啊。这个《如来出现品》一开头就是从这个第50卷开始了啊。那么第50卷开头的如来出现品第37的之一啊，就是第50卷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文啊，他说地轮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虚空，虚空无所依，虽无所依，能令3000大千世界而得安住。这是《华严经》第50卷《如来出现品》里面的文字，是说明这个大地呀、啊，下面怎么样子相依相助的啊。地不管你有多厚多广多大，地的下面是必定有水的。实际上啊，地跟水是相依住的啊。比如我们人住在这个世间要生活，没有水要怎么样生活呀？没有水就活不了的啊。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啊？从地的下面来的，所以我们屏东乡下都是用的地下水啊，从地底下啊抽出这个水来用。那么由此可见，地中有水，地跟水是相依的。那么按照经文所说，地轮就指这个大地呀、啊，很深厚的大地称为地轮啊。这个轮本来是圆形啊，所以可见佛经里面也是说这个地球是圆形，地轮嘛啊。那么地轮依什么呀？依水轮啊，因为下面有水呀、啊，保持住这个大地啊， 所以地能够安住在这个虚空之中啊，是因为有水轮来使它，所以地轮依水轮。那水呢，水下面是谁来保持它呀？经说水轮依风轮，水的下面有风，这个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的了。本来是水是在地面上啊，如果没有地，这个水怎么装啊？它怎么能够安立啊？可是经里面它是说地下面有水轮的，地是浮在水上面，这好像啊这个牛奶上面呢、啊、淋一层这个啊，好像这个饼干一样的那种东西，下面是水啊，下面是一层，上面是地，地下面有水，水持住地。那么这个水它怎么安立啊？它水靠风的，下面有风轮啊，风轮在哪里保持住这个水不会掉下去，而能安住，而且这个水是在地底下啊，水下面又有风，而风来保持这个水轮。那么这个风又靠谁啊？风轮依虚空，这个水下面的风啊，风轮是依靠虚空而住的啊，就是这个世界最底下，下面还是到了虚空，跟这个空中的虚空一样的啊，风轮是依住这个虚空的。那么虚空依谁呀？虚空就无所依了，虚空它无所依啊，它虽然无所依啊，而能使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啊，它自己本身并没有所依，可是它能够使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得到安住啊。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必定要去好好去研究一番吧。那我们人的力量总是不够啊，如果把近一生的时间下在这一点工作上，恐怕也做不到这个完成的工作，而且把时间浪费啊，没有什么用啊。那么实际上佛经说这些话呀，它另外有用意的，这是一种比方，它用意在表达的。那么这里说地水风虚空啊，楞严经不这样说了，楞严经地下面多一个金啊，金银七宝的金啊，楞严经里面说地轮下面有金，金轮，金下面才是水，水下面是风，风下面是空，这个情况一样，不过它的地轮下面多一个金，实际上金啊就是地里面的坚硬的东西了，所谓五金啊，金银铜铁石头都是坚硬的东西啊，实际上地跟金是连在一起的啊，不过大地的泥啊，地图的图，它是能硬能软的啊，金是完全是属于硬的啊，所以在这个易经的易卦里面呢、啊、说这个地啊，坤地啊，它是柔以刚，它的德柔以刚，柔是柔软呢、啊、这个大地碰到水不就柔软呢、啊、变成泥巴不就柔软了吗？刚就是那个金啊，五金啊，石头啊，坚硬的东西都是刚啊，这地的德是柔以刚，天是阴以阳，地是柔以刚啊，人是仁以义，所以这个天地人叫做三才呀、啊，才是能呐、啊，才能的才呀 啊。那么天地人叫做三才，天是阴阳，地柔以刚，人要有仁有义啊，这是儒家啊，就根据这个易经的说法，就人必定要有仁慈有义气，有仁慈有义气才叫做人啊。假如这个人没有仁慈心，没有义气啊，那么见死不救啊，那么袖手旁观，这种的这就不叫做人呐、啊、那叫做人形兽啊，形象像人呐、啊、他的内心跟兽类没有两样了， 所以孟子要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啊，相差没有几，没有多少了，差不多了。假如只是吃饭睡觉，那是跟动物完全一样，跟禽兽一样啊。人他必定有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啊，人有知识啊。那么一般都说人为万物之灵嘛，所以他胜过其他的动物啊啊。但是也有这个幽默家说，他说人不是万物之灵，而是人为万物之怪啊。他人是个一种怪物，最怪的就是人啊。怎么怪呀？他所有的动物他都吃光了啊，四脚的除掉这个桌子凳子啊，他通通吃啊。那么这个人是万物之怪，无怪不有的，无奇不有，就是人啊，是人是最奇怪的动物，这蛮有道理啊。那么因此这个天地人配合起来成为三才啊。这个地嘛，它有柔与刚，因为这个刚就是金，所以啊，这个楞严经说地轮下面有金轮，金轮下面有水轮，水轮下面有风轮，风轮下面有空轮啊。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妨把地球翻过来看好了啊，你把地球把它翻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哦。佛经为什么这样说呀？有它的道理的。